说在地的故事。
今天透过林飞生活阿狗狗说在地的故事节目呢，我们为您寻找到中部在地文史艺术故事传统狮头工艺，让工艺大师施俊雄还有施志祥父子呢来跟大家分享舞狮的民俗工艺故事。 Hello 大师早安，施俊雄大师
好，主持人早，全国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然后还有小大师施志祥，
各位观众大家早。
好，那其实呢，我刚才在私底下在跟大师父子聊天的时候就听说，哇，真的今天我们可能要开始来了解这个狮头的文化，有好多故事可以分享。那因为我们有时候想到狮头，我们会想到舞狮，所以做狮头工艺跟舞狮这个它其实是分开两个不同的艺术，对不对？
应该这么讲，以前的师傅他要舞狮，他要自己去做这个产品，
对，
你没有这个产品他就没办法舞狮嘛，所以以前是合在一起，只是说因为这个一些工业的进步，那这些师傅他们慢慢的就不见了，那时间久了师傅也不想做了，而且他供应的东西材料就改变，所以很多东西就后来都交到专业的手下来做这样子。
以前就是我既是舞狮，那我演那个狮头也要自己做嘛。
是的。
哦，但是后来搞不好人家会有不同的兴趣啊，有的人可能特别喜欢就是从事狮头的创作，有的人可能特别享受在舞狮过程当中的表演，他不见得两个都要会啊。但是以前人真的很厉害耶，两个都要会。那大师是怎么样踏入这一行的？
因为我爸爸以前也会舞狮，也会做狮头，也会武术，其实他都是相关的，他是合在一起的东西。那因为我爸爸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师傅他们都自己做这个产品，那做这个产品呢，他相对的他做的东西也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那后来呢他想说因为你还是要生活嘛，他所以他就做一些小一点的产品出去做贩售这样子。那我当下是因为小时候就接触到，所以我们也是知道怎么去制作这个相关的产品这样子。
所谓小一点的产品是什么产品？小狮头吗？
对，它就是属于小朋友在玩的玩具的一个产品这样子。不是算专业的武士用的狮子那么大。
那一般来讲的话，所以我在猜想就是现在志祥也是用这种方式在传承，就是爸爸阿公留下来的这种狮头工艺嘛。
嘿，是的。
所以你自己小时候看爸爸跟阿公他们在做，你会很想要参与，还是觉得说哎呀好恐怖哦，那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没看过？
基本上其实只要是家里有在做任何东西，可能不一定是狮头啊，就是家里可能你做任何有在做任何行业的人，通常都不会是小时候就会去接受那个东西，因为小朋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只会想要赶快出去玩。对，那你就不会想说啊我还要帮忙家里做那些什么东西，所以不会说很仔细的去看那些，例如说我们家在做狮头，我不会去很仔细的看说做这个狮头有什么意义，或者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东西这样。
可能都是到后来长大以后，然后再回过头看自己家里，哇，我们既然家里有这么强的这个艺术，没有把它发扬光大，真是太可惜。但是我觉得你小时候做一些劳作功课的话，应该爸爸也会出蛮多的帮忙吧。
帮忙的印象好像还好不多啦但是会比较做的比其他的同学还要更精致一点。
对呀，因为家里可能就有现成的大师，虽然说每一种艺术它会有不同的学问在里面，但是手做的那个艺术有那个手感，应该做什么东西都应该是蛮厉害的。不过其实像我知道狮头本身来讲，好像它也会有一些禁忌吧，做狮头。
狮头的禁忌是这样子，其实主要是一些讲法而已啦，但是以现代人来讲，禁忌上就主要是尺寸的问题。
尺寸？
对，他们就是吉祥尺寸这样子。
哦，有点像我们看农民历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他们就是多大的尺寸是一个吉祥的红字这样子。
哦，那没有说我一定要在某一天然后帮你做这个狮头，然后做之前我有什么样子的仪式吗？
哎，仪式倒是有，仪式有时候他们会看日子，然后主要还是时间点了，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其实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狮子他们想要的形状把它制作出来，那个才是最重要。因为你时间点开始它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最重要还是它整个成品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精致度，还有有没有达到他们的需求这样。
哦，所以这种设计图是大师本身会有，就是我可能有不同的设计图，你们挑其中一个再去修改，还是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自己有心里有想好他的狮头要呈现什么样子的画面？
因为狮子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他们早期有师傅传承下来的一个形状，那他们如果想做一般外面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他们直接就去买玻璃纤维或塑胶的产品。那会来找我们的人大部分都是他们的狮子的形状比较特殊，
嗯，
那特殊你就是要重新制作这样子，这个是他们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啦，
哦，
特色特点然后材料的应用这样子。
嗯，不过其实大师讲到的是我们在传统舞狮这一块的狮头，可是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把狮头当作是装饰品啊，或者是文创相关的东西啊，搞不好我可以把应用在很多方面，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儿子就要进来帮忙了吧。
哎，对对对，
这几年其实我开始退伍之后开始接触狮头工艺的这几年时间，其实我比较专注在就是如何用别种方式把这种传统工艺用不同的样式把它保留下来，对，然后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比如说呢，
第一点我是先去做一些可能明信片之类的，就是最好入手的那种，对，因为这几年其实旅行的风潮其实还蛮多的啊，对，那对于一个旅客来讲其实最容易入手的东西也是
明信片啊、钥匙圈啊，然后零钱包啊，
对对对，
啊、
就那种很简单的东西，
对对
对。那我就是自己去画那些明信片，然后就是用我们做过的各种台湾各地各种不同的样貌的狮子，然后把它绘制成各种样式的明信片，这样，然后让大家去认识说，哎、欸，其实，在台湾狮头的文化里面有那么多种形形色色不同样式的狮头这样。
所以形形色色不同样式的狮头是怎么去区分的？
嗯，基本上其实它的区分有很多种，那比较简单的区分就是民族吧，
嗯，
像我们讲客家民族好了，客家人其实就有他们所谓的客家狮。
哦，
对，
是不一样的。
对，是不一样的。那闽南人就有我们的闽南狮，
嗯，
这样子。对，它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区分方法。其实狮头它从中国传到台湾之后，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又衍生出了非常多不同的造型的狮头，那它都是各种不同的特色这样子。
嗯，所以你是负责画，然后还有绘制，以及就是把它衍生出去其他非典型狮头运用的一些文创的商品。
是的。
那爸爸看着你的绘制的狮头，会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不像呢、啊？你那画的太可爱了，会不会？”
哎、欸，会哦。
那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哎、欸，应该要再修改一下？”
其实怎么讲？其实年轻人有他们的想法哈、哦。那我们这种以前的做法，只是符合我们当代的一个想法。那年轻人他们当然有接触到的想的一定会不同。那我的想法是会想要修改，但是其实
忍住，
你还是要让他去发挥他的东西，因为他的看法一定会不同嘛。
嗯，
你为什么不让他去尝试呢？
对，
对不对？动不动就他刚一个作品出来你就修改，那你就不对了。你要先看他的成果怎样嘛，对不对？那个是最重要的。
嗯，啊，如果他把狮头画成龙头的话，就要修改了。
其实也不会呢。
不会。
真的，我们的你 你如果看到我们的产品，你就知道那真的是它是五花八门。
嗯，
那包括我们曾经帮人家制作一个九天的他们的面具，然后画在狮头上面，那也是有儿子帮他们做呈现。那你如果看到那个相片，那你会觉得说，哎，那个真的是一个特色。
对，
所以每一样都是一个尝试的。
嗯，
只要说它是一个往对的方向做，那我们去发掘它怎么把它表现出来就好。你怎么去找他的，不对的地方呢？找不到。
对，因为其实应该是呈现的方式，还有他的风格以及他的走向会不一样。我们可能用在传统舞狮方面有我的坚持，但是我在创新这一块，或者是我跟年轻人接轨的东西，可能就是交给下一代去负责，他们会比较了解这种市场的动态。所以如果你把它改得很传统，哇，那游客看了就觉得，好像不是我很喜欢的那样子，反而是 Q 版的可能会让人觉得很有趣。所以其实呢，像我刚才一开始我们在开始专访之前呢，有跟俊雄大师啊还有志祥大师交换名片，我第一个就说，你们两个的名片怎么不一样？这真的是很明显就是不同世代呈现出来，但是是同一个产业，这也就象征了我们很多工艺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需要融合新旧的声音。所以志祥，你这边从爸爸这里传统的工艺学到了哪些方面？
传统工艺其实它有很多需要一直传承下去的一些方法跟精神。对，那其实传统工艺也没有跟现代也没有说什么有一定的对错之类的。对，那我觉得传统工艺它在保存上，它是有需要说去找到另外一种方法。
对
对，
我觉得这种也是非常好，因为如果说你完全不改变，你就指望说我们还是用几百年前的方式，但是时代不断的在改变，有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些工艺就逐渐就没落，真的很可惜。但是它跟时代就真的有一点跟不上那个脚步，倒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它不适用于现代的一个步骤了。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用现代的环节把它连接起来，然后一起往前，那又会赋予它新的生命，所以真的很需要新旧世代一起来加入。但是我其实很好奇，就是在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大师你们是在鹿港嘛，那鹿港那边是对我们来讲会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观光胜地，可能一天到，我就不要说一年到头都有很多观光客到那里，不管是鹿港的美食、鹿港的人文，还有鹿港的宗教。那在这一块土地上面，对于你的狮头的创作又有什么样子的灵感呢？
灵感是这样子哈，其实一般我们这个狮头制作哈，像我们这种讲真的就是老思维了，就是达到客户的要求为主，但是新的东西还是要靠年轻人，真的要有新的东西上去哈，你不能用你真的你很传统的东西，现在制作出来的东西真的是跟不上时代了。所以我们也是有时候会问一些客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或是如果好，我们的客人是比较年轻的，那我们也会问说，哎，你希望有做怎样的改变？我们想法都是一样，只是你单方面的想法。那我们都是以客为尊呐、希望说，哎，客人提供最多的意见给我们，这样子来帮他做呈现，这样。
那本身来讲的话，在狮头创作的过程当中，那哪一个步骤是真的很困难的，或者是那个步骤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一旦不小心呢，恐怕我之前的心血都白费了。
一般来讲，我们本来这个狮头的制作是从土模开始，从塑造一个土模。那土模大部分客人会要求会来找我们，大部分都是希望说做出属于他们的东西，或是他们远古几百年前以前的形状，那主要是还是那个土模，那个模具做好了，整个呈现出来是一比一的东西，比较相像的东西，那他们的人就比较会接受这样子。
可是这个模做出来就是为他们这个客户，那别人就不能用了。
对，其实台湾狮的种类真的很多很多，那每一个师傅不同，他们做出来的本来就不同，所以你北中南各种形状，它就呈现出不同的形体出来，包括客家、闽南、金狮镇，他们的形状都完全不同哦。那不同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你就是 把这只做得很漂亮，把它说卖给别人，那别人不一定喜欢它的形状。
嗯，跟它要的不一样。不过刚才呢，就大师你们都有提到说，不管是客家的狮头或者是闽南狮头啊，都不一样。但是如果说像我们今天，我们只是一个观光客，或是只是一个外行人，我现在在看到那种舞狮的阵头，我要怎么样第一眼或是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说啊，这个是客家狮头，这个是闽南狮头，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哎，有，当然有哈。我们台湾狮的种类来讲，我们分为开口跟闭口两种。开口就是嘴巴会动，那我们通常都称为北开口，因为这个师傅，这些师傅本来都在台北发展。
嗯，
那另外一种开口狮就是一样嘴巴会动，它叫客家狮，客家开口。那客家狮呢，在台湾各地都有，它的嘴巴以方形为主。哦，所以它方形的嘴巴很容易辨识出来。
嗯，
啊，一般我们讲闭口狮的话，就嘴巴不会动。我们中部这一边的话，大部分都以绿色为主，叫青狮啊。
嗯，
哦，青狮就是绿色，那它就以管派下去分，有什么正心社、顺武堂、吉因馆、秦溪堂，哦，平和馆，很多很多管派不同。那它呈现出来的以绿色为底，但是形状也不同。哦，但是南部的话它就更好玩了。南部的狮子他们很多都附属在庙里面，哦，他们没有在使用的时候都是在庙里面祭拜，哦，所以他们有我们讲的蹦迪塞，红色为主，有点像本鸡一样的形状，哦，有一点，然后有像那个我们讲的干妈塞，哦，像那个竹塞子，一个圆圆的浅浅的形状，很多很多的特色，哦，包括我们曾经看过台南永康保生宫，他们叫翰林千岁，一只蓝色的狮子，那它整个的结构啦、形状啦、颜色都完全不同，所以以台湾狮子种类来讲，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这样，
我这样听了，我大概可以归纳出几种，就北边是开口的，然后客家是方的，也是开口，
对，
啊，中部不开口，
对，
但是是青色的。绿色的嘛，然后到南部，欸，南部很缤纷，欸，南部的笔记超很多，有红色的然后还有蓝色的，然后还有黑色，还有一个竹筛，我是那个竹筛是我们滚汤圆的那个筛子啊，
真的真的
是用那个做的吗？还是那个形状？
应该这样子来讲，哦，其实台湾是在开始大陆，把我们在大陆移民来到台湾这一块，那台湾开始有舞狮，是因为它跟武术有关系，因为你要保乡卫理嘛，一定要学武术嘛。
嗯，
那舞狮也是其中的一环，哦，然后再来就是庙会嘛。那你要舞狮好，你要做狮头，你怎么去做出一只狮子？你见过狮子吗？没有，所以他们会用他们基本的一些材料，或是用他们的想法去做出属于他们的东西。那就千奇百怪了，
嗯，
所以你在南部看到的狮子，那真的是就是很精彩。
对，
但是南部的狮子会比较漂亮，是因为他们那边的狮子都会找那些宫庙的彩绘老师帮他们做彩绘，所以他们的画的都很漂亮。那中部这边的青狮画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子。
嗯，所以他们等于是狮头做完了以后，可能自己后来还有再加上一些修饰，所以可能就是再让它更美化，或是更具有个人的特色，就是这个宫庙的一个特色，所以呈现不同的风情。
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其实狮头也是很有学问。不过刚才呢，大师有提到说它是跟武术有关，我其实不太懂为什么狮头跟武术有关。
其实你从舞狮的动作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把武术这个东西融合在里面，包括他的脚的动法或是手的动法，这他都是融合的。
哦，对，还有踩那个梅花桩，嗯，对不对？
哎，对对对，哎，它也是一部分啦。因为梅花桩这个东西，听说它以前是从马来西亚进来的，哦，早期我们叫上桌啦，哦，
嗯，
我们用那个叫八仙豆，哦，这样子跳。啊，梅花桩是从马来西亚那边进来的广东式的一个玩法，这样子。但是跳豆啦，这个都是他们的基本款。啊，你练武术也一样，练武术你要练那些刀啦、枪啦什么。所以你看到南部的宋江镇、金狮镇，这个他们都在对打狮子，对对什么 双刀啦，对什么对什么，他们就是一种练习嘛。
哦，我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是没有要起冲突，我们就是做表演，大家点到为止。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要一拼输赢的时候呢，哇，我们真功夫就出来了，拳拳到位了。
是
哦，所以他是一开始跟武术啊，还有跟庙会有关系。不过现在当然就可能武术这一块的底子是我在表演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的。那刚才有讲到说我们狮头是纸制品，所以它是纸做的，那万一下雨天的话怎么办？
它整个的结构，第一个客人要求什么形状，我们先要做它指定的形状，用泥土下去制作嘛。然后到一定的时间，等它完全干燥以后，我们再贴牛皮纸，贴三层，然后再贴布，当然你要等它干再贴，所以纸布纸布这样子重复起来大概在10层、12层左右，那整个完全干燥以后，再把里面的土挖掉，剩下一个纸壳。那纸壳完成以后，它旁边还是比较脆弱，所以要加上两片的那个竹片哈，也可以用藤，再来再处理、彩绘、再装这些附件。那整个的制作，它本身哈，虽然它是纸做的，但是你看，它有10层的纸、2层的布在里面。它的韧度是够的，它整个人一般以前我们做的狮头，它整个人站上去都没问题，它那个张力是够的，所以它是很坚固的一个产品。
哦，虽然说我们一听到说是纸制品，会觉得说，哎呀，那会不会用一用就坏掉，或者淋雨啦，或什么？可是因为它的工法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一直上去
的，
所以人可以站在上面。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那种舞狮相关的话，它这样做一个，那我很好奇，就做这样一个狮头，这样从一开始从那个土做的那个模子到最后成品的话，大概要多久？
天气好的话大概还是要一个月。
一个月？
对。
哦，很费工呢。
它本来都是用时间去制作出来，因为贴还是要等干燥再贴这样。
所以天气不好的时候恐怕要一个半两个月这样。
天气不好也曾经碰过，就是贴到一半一直下雨，后来还是整个就把它拆掉，因为纸这个东西降火上去你没有干的话，它那个会生霉菌，那霉菌的话，那个浆糊的粘性就不对了。所以你要找好天气下去制作。但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做两个土模。施工馆主要还是以收藏为主了，就客人订一只，我们做两只。然后我们就好让客人挑一只最漂亮，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留作收藏，这样。
对，其实我们是要保留那一只，所以我们在施工馆有好几十只的狮子在那边，各种形状。
哦，所以自己所以像志祥你自己会做狮头吗？传统狮头？
会啊，
也是都会就
对
了。
对对
对。那这样整个过程当中，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对你来讲哪一部分最有挑战性？就制作狮头。
因为其实最有挑战性的应该就是最一开始那个土模的制作吧。应该说有人教的话基本上都不会太难啦，完全就是要靠自己去把它完整做出来的部分大概就是只有土模。对，因为土模那种它是有点类似像雕塑那种东西。对，那基本上你做的像不像其实也没有人能够教你啊。你如果应该说要有一点艺术这种东西，其实还是真的要有一点天分。
对，
那你如果做的真的做不起来的话，其实真的你要人家教你做的像也要花很多的功夫。
可能就是方法要学，但是你自己也要有那个领悟力还有那个创造力。
对对对，
因为这毕竟是你自己的手感的问题，每一个都是特质的，它不是说有一个模板然后大家每个都压出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就是要把它从无到有做出那个模，那后面上那个纸跟布就比较容易一点。
是啊是啊，因为那种东西就是应该说比较 SOP 啦。对，比较 SOP 的一些动作这样子。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啊，待会呢在生华哥哥说在地故事，我们会继续为您专访到传统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还有施志祥父子呢，来跟大家继续聊舞狮的民俗工艺故事。
文化小百科，
在一些民俗节庆的表演中，常会看到一只体型巨大、色彩花俏的狮子摇头摆尾着舞弄身体，有一人举着浮夸的大头，其余的人举起后面的身体跟着前进，这就是俗称的舞龙舞狮。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想了解舞龙舞狮的来源，我们首先要先知道狮子是什么时候传入东方的。一般认为中国狮子的引入是在东汉时期，由外国使节朝贡。狮子威武生动的形象使宫廷的艺术部门在文字创作、绘画以及表演艺术上都有了发挥机会，随之模仿真狮的艺术便应运而生。到了明清时期，这项表演艺术经常与武术及武馆相连，表演者会装扮成狮子的样子，在锣鼓音乐的背景下模仿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狮子的形象威武勇猛，因此中国民俗传统认为舞狮可以驱邪避鬼，所以每逢喜庆节日都喜欢敲锣打鼓以舞狮助庆。舞狮之前通常还会举行点睛仪式，仪式并由主礼嘉宾来进行，把朱砂涂在狮的眼睛上，象征给予生命。然而到了近现代，在20世纪中以前，舞狮经常被与地下组织联系，社会一般家庭常对舞狮等民俗庆典的表演者抱持负面态度。但20世纪中后期，透过诸如香港电影《南北狮王》《少林小子》以及黄飞鸿系列的武打片，舞狮文化逐渐扭转它的形式，并作为一项代表技艺走入国际，如今已经成为不少台湾以及香港学校的传统文化课程。今天在中国大陆的舞狮主要分为南狮以及北狮两种，最初北狮在长江以北较为流行，而南狮则是流行在华南、南洋以及海外。北狮由身穿传统服饰的人带领，手拿绑有彩带的狮球，造型酷似真狮，而狮身披毛是黄色、橙色或者红色，通常会雌雄一起出现。南狮又称醒狮或广东狮，造型较为威猛，主要是靠舞者的动作表现出狮子的神态，狮头则以戏曲脸谱来作为参考，色彩相当艳丽，造型也相当考究，眼帘还有嘴巴跟耳朵都可以活动。跟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许多的狮头更有 LED 的造型，可以随意开关。不止在两岸三地有舞狮文化，在亚洲其他华人文化圈中也有类似的艺术形式。例如日本的舞狮名为狮子舞，是每年在正月用以驱邪除魔的宗教仪式，后来发展成传统技艺。韩国的传统舞狮同样是农历新年驱邪除魔的仪式，后来发展成庆祝岁诞的活动。在越南，他们的舞狮造型鲜艳，近似中式南狮。舞狮来到现代取得耀眼的发展，从庆典的驱邪避鬼一路走到今日，甚至发展为文化竞赛的项目之一，相信在未来也能继续的发扬光大。
继续回到生活啊 ，GoGo 说在地的故事。我们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传统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以及施志祥父子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舞狮的民俗工艺故事。大师做狮头的那个时间40多年，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不管是委托人或是做的那个狮头，真的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至今都是记忆犹新。
哎，对，我们在民国82年的时候，有帮台南永康宝山宫的时候，有做一只那个比较特殊的狮子，它是一只蓝色的狮子，它叫翰林千岁。那这一只狮子，它刚开始来做的时候，很好玩哦。它好，你这一只狮子多少钱？我跟他讲的时候，他说：“哎，你开价开这么少，会不会随便做？”我说：“不会哈。”那当这只狮子我们把它完成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两只哦，啊，后来来挑了一只。那这只狮子特殊的点就是，它整个那个形状真的，那个流线度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哦。那主要还是说，他们这只狮子来带回去的时候，他们来了300多人，8台游览车，哎，啊，连市长都来，很恭敬的把它迎娶回去。它算是一只比较特殊的一只狮子哦。然后他们真的很尊重他们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比较文创的，就是在屏东三地门的部分哦，他们本来是一个小学，那龙华国小，他们说他们有一笔经费下来，就是想 有一个那个正陀的组合，但是我们是一个原住民的小学，那也不对啊，我们如果舞狮的话，那被你们平地人同化了，很好玩哦，你知道，他们就叫我帮他们设计一只山猪，那我说那你们的山猪我没有做过哦，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他就后来就是拿一些图片让我做参考，然后又拿出他们本来他们做的一只山猪哦，就是比较乌黑黑的一片，我跟他讲说那我们还是要修改一下，因为一个表演的东西哈，一定要有它的特色，舞台表演就是要夸张性，那个很重要啊，你如果只有一个头黑黑的这样子，你就看不出来一只山猪哦。
嗯，
然后我们就帮他设计出一只精彩万分的那个山猪，然后后来报纸给他登得很大哈，哦，他们呢，我高兴得很哈，啊，就是它的特殊点。但是讲真的，每种狮子都有它们特殊的形状。
嗯，
那我们的原则还是说，尽量就表现出，只要说它不是要求说一定要照它本来的形状，我们还是会加一些比较特殊的，或是一些比较夸张性的东西在这个上面这样子。
嗯，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建议这样。
其实可能做出来的每一个狮头，可能都会有大师跟他中间的故事，然后当下可能在什么样的心情下，然后委托人是什么样子的想法做出这个狮头。但是刚才大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第一个是在台南的保圣宫这个蓝色的狮头，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做蓝色的？
这个是他们以前留下来的一个形状，他们本来其实本来这种狮子这种东西，你看几百年前它不会有玻璃纤维的东西嘛，它一定用我们随处可得的一个材料下去制作出来的东西。那他们本来也是一只蓝色的狮子哈，那后来换成玻璃纤维，又觉得玻璃纤维不够神圣，后来又把它做回来纸的一个产品。那他们说是从好久好久以前，日本时代以前就有的一个产品。
嗯，所以可能就是从以前看到就是蓝色，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做也是要保留原来的颜色。
其实蓝色在我们闽南语来讲，他们也有叫它青啊，哦，青丝青丝青塞，他们有可能是绿色，有可能是蓝色
哦。
其实在高雄我也看过蓝色的，所以南部的狮子就是比较多样性，颜色也比较多彩，这样。
对，但那个在屏东龙华国小嘛，他们因为他们想说，哎呀，如果用舞狮，就可能就跟我们一样了，
对，
所以他们用他们独有的山猪，哎，好特别哦，这个。
对。
但我就突然想到说，哎，如果像是澳洲的那个原住民啊，他们要委托，他们可能要用袋鼠了，因为这样才是有他们的文化。化特色。那其实本身来讲的话呢，制作不同的狮头，那这样两个，我之前曾经有听说过，就是当这个狮头它是要用来就是在庙会表演或者是酬神的一些演出的时候，那个好像要开光点眼，是不是？
对，没有错。
那本身来讲的话，大师可不可以聊一聊对开光点眼这件事情有什么忌讳啦，或是有什么故事这样？
其实制作的话，大部分我们是尽我们的能力，把它做的就是比较，我们讲的比较清洁一点，就是尽量在制作过程不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一些动作而已。那开光点点是属于他们特殊的部分。刚才讲的像台南，现在没有这么做，我要先声明，现在都动物保护啊。他们那只永康保生宫这只狮爷来讲，它本身里面就装了七只的虎头翁。他们为什么要装虎头？因为在他们的讲法里面，这只狮子它是属于那种专门克制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妖魔鬼怪，所以它要有超级的神力。所以早期，这只狮完成的时候就在里面装了七只的虎头翁这样。
可是要装在哪里？
额头的部分哦，它就有一个空间，然后把虎头翁放进去，然后再把它塞起来这样子。
但现在我们没有这样制作了。
现在没有这样制作了啦，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保护动物。
对对对，
就不做这些 比较奇怪的东西，
所以它这个狮头也会有它的独特性哦。
对，
那不过其实狮头来讲，在传统的工艺，这个技术是要留下来的，而且要慢慢传承下去啊。那在我面前呢，其实放了哇六只不同的文创狮头，我觉得每一个都有它的故事，而且每个都长得不一样哎。所以在这方面，这个文创相关的产品，应该就是志祥研发出来的吧。
哎，是哦。
好，要不要来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一般我们在玩的狮头，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公分，可能或再更大。那
是直径吗？还是
对，就是狮头直径、哦。如果再加上脸的部分呢、啊？如果再加上可能胡须、耳朵的话，可能八九十公分都有。
因为至少要把这个人挡住嘛。
对对对对对。那。基本上其实传统的狮头算很大，就是传统的舞狮。舞狮这文化如果真的要能够走到每个人的生活里的话，我是觉得说要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嗯，
那可能除了有做明信片以外，那可能另外一种就是把这些狮子全部把它缩小化，
对
对，有点类似像小吊饰这样子，
嗯，
对。
哎，可是这个吊饰的话，我们就直接吊着，不用开光顶眼什么之类吧？
对，其实一般对我们来讲啦，其实我们做狮头的人，我们觉得说做这个东西，除了尊敬它以外，其实我们不会觉得说啊，它是不是还有什么特殊的什么功能之类的？可能我们会把它当成一样艺术品这样子
哦，
对对对
，OK， 所以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对，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狮头呢，是还蛮特别，因为它是一个紫色的狮头，而且它嘴巴里面咬了一把剑呢、欸，这是要去打仗的，是不是啊？
是，就是剑狮它很特别啊，剑狮它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它比较属于说不太像武狮的一种，因为。一般我们在玩的舞狮通常嘴巴不会咬的东西，那剑狮比较属于我们摆饰的狮子这样子，对，那它其实一样是狮子，那只是说它是拿来摆饰的。那紫色算是比较特别的颜色，因为其实刚介绍了很多狮头，那基本上没有介绍到紫色，因为紫色其实基本上只会出现在剑狮的身上这样子
哦，所以别种，比如说不管是北开口啦，或是客家方开口啦，或是南部，我们都不会用到紫色来做狮头。
对，基本上各种不同的狮头，他们都会有比较属于自己的颜色，像青头狮就一定是绿色的嘛。
对、嗯，
那北开口可能是以金色为主，
嗯，
那客家狮可能就是有金色跟绿色，那南部的狮可能红色、黑色、蓝色，对。其实基本上都不会出现紫色这样。
嗯，那它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文创产品，所以我们有紫色，还是说它确实在以前也有紫色，只是说它的用法不同？
其实基本上它文化的东西会有非常多的传说。那像每一种狮子都会有自己的传说，那包括这个剑狮也是。那剑狮它其实紫色剑狮，它在它的意义里面是代表。最高的等级，
嗯，
因为它相传是以前剑狮是用来打架的那个盾牌，那盾牌它可能打完架，你使用的刀剑不使用了，然后你就把它放到盾牌上，可能那个狮子的嘴巴上面，那就变成一个狮咬剑的造型。
哦，这样好收藏啦。
对对，就是顺便收起来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样摆着。那以前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打仗的人口嘛。那大家就是打完仗，就是把这个盾牌放在自己的家门口。
嗯，
那家家户户都有剑狮，就是狮咬剑的那个盾牌。我们要怎么去区分说这户人家是什么身份？
这是大官，这是小兵，这是里长，那是邻长。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这些区分。那要怎么区分？以前也不会有什么户籍啊，还是什么地址这样子的。那我们就不会知道嘛，那我们就是从这个盾牌的颜色上面下去区分。盾牌的颜色基本上他们以前是用来区分官阶，
嗯，
那所以说哪个颜色的盾牌就是哪个颜色，就是什么样的军阶这样子、
哦、
那紫色相传是以前最高军阶在使用的盾牌，
嗯，
那紫色剑狮就是 延伸到后来就是算是最高等级的狮头这样。
嗯，所以他这个紫色盾牌来讲，一来呢我可能要打仗的时候我拿了，我的剑也在上面，我就冲出去了，二来呢也可以告诉别人说我这是什么关节，再来他这上面那个狮头恐怕也有恫吓别人的功用吧，你看我这个狮子来了快跑吧。
是啊是啊，它的功能其实非常多种的。
所以它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一般在看那种舞狮的活动是不太会看到，因为它是做来摆设之用的。欸，我这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以前好像罗马人在攻埃及人的时候啊，那因为埃及人他们就很喜欢猫咪嘛，所以罗马人要攻那个埃及人的时候就在盾牌上面画上可爱的猫咪，那因为埃及人非常疼猫咪，就不忍心去刺那个盾牌，所以埃及人就输了。我突然想到这个故事，觉得有那种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那个舞狮这个狮头确实是会让你看那个攻击过来的那个力道，确实可能会让那个敌人就吓了就跑掉了，所以可能那种选做狮头也会有它的效果，
可能也是有一点啦，因为狮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去是算是神兽。
对
对，那可能盾牌上面有狮子的话，可能就不忍心攻击对方这样子
就吓跑了这样。所以其实在工艺的传承来讲的话，我觉得新旧世代呢都必须要就提出自己的想法，因为每一个世代他们着重的点会不同，然后互相沟通的结果呢，我们就可以创造出属于未来的这个舞狮的狮头文化。那最后呢，我想要再请我们的大师聊一聊，就是说在这个传统民俗技艺部分来讲的话，它面临的挑战
挑战就是其实这个市场还是很有限的哈，使用者因为产品的耐用度它可以用很久，我们主要还是以制作出客人需要的东西为主，那我们还在帮客人做，因为台湾这块地方里面到底存在多少不一样的狮头，
嗯，
你没办法去了解，所以我们狮公馆从二十几岁我们开始制作，当客人需要我们在制作第二只的时候，我们保留一只，我们保留到现在，那每几年里面就会出现几只狮的不一样的狮子出现哈，那我们主要还是以帮他们制作，然后再做收藏，
嗯。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这样子。
刚才我听大师讲说，因为狮头也很耐用，那你以后就少放几层纸嘛，那个布也少一层啊，纸少六层啊，就比较没那么耐用了。
其实它牵扯到那个信用度的问题。
我是开玩笑的啦，
因为我们也曾经帮客人来做狮头的时候，就跟我们 complain 说，他跟人家买别的狮头怎么？用一次就坏了，怎样怎样，都是那些问题。那我们为了标榜我们施工馆的耐用度，我们不能这样子做，那我们会完蛋了。
对啦，我开玩笑的啦。可能我如果我以后卖的石头就只有一层布一层纸。不过在新的那个文创方面的发展来讲的话，志祥你这边有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困难啊，就是实用性吧。
嗯，
因为狮头文化的这种东西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也不止狮头文化，可能其他的文化也是面临一样的困难，这样子就是它其实不像是我们食衣住行娱乐里面的其中一环，对，它有点像在娱乐方面啊，但是你看因为其实它是被排到比较后面去的，那所以说会变成说大家最一开始考虑的一定就是前面食衣住行基本生活上的一些东西，那才会去考虑到说哎，我们后面的这些玩乐的一些东西，那包括可能狮头它就是在节庆或者文化方面会去使用的东西这样子，那变成说大家比较容易说去遗忘这一块，
可能就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突然想说，
对对对对对，
欸，舞狮，
对，所以可能一些节庆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生意会明显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对不对？嗯，但是在其他时候，可能就比较还好这样子，
嗯，
对，除了一些 特殊的人以外这样。
对，那可能就是相关的产业，但是肯森本身位于在鹿港这里，然后也有开设施工馆，也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在这边看到就过往师傅呢做的这些石头留存下来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造型，甚至不同的颜色都可以在这里一探究竟哦。那或者是有时候搞不好以后我们可以有 DIY 石头啊，我们就最后画几笔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哎，有啊，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说这几年啊，这几年其实大家蛮崇尚就是自己去制作各种东西这方面。 对， 对，那其实我们狮头也有在做 DIY 啊。
对，就前面那些模啊那些你们都做好了。
对对对，就是准备好。
他们就负责最后上颜色，
对，剩下彩绘的部分这样子。
然后贴一点装饰品啊，然后就立刻啊就可以带回家了。
对啊对啊对啊。
这个可能就是在新旧的传统呢，它在承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必须要为这个工艺呢再尽一份心力。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我们生活啊 GoGo 说在地的故事，为大家寻找到在文史艺术工作传统狮头工艺的工艺大师施俊雄以及施志祥父子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对这个工艺呢有更深的了解。之后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寻找更多的在地历史文化故事，带领大家对自己生活这块土地上能有更多的了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师，谢谢。
好，谢谢，
谢谢小大师，
谢谢大家，
谢谢。